普法门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若虚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清朝的吴允升居士因缘学佛化险为夷，后以一己之身弘法利生，劝人向善的故事。清朝有一位吴允升居士，字长岛，徽州歙县人。年轻时在苏杭一带做买卖。有一天，吴居士在虎丘偶遇一位僧人，僧人直盯着他观察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善根深厚，可惜29岁那年会有溺水之灾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听了僧人的话，吴居士感到非常害怕，于是请僧人指点化解的对策。僧人深思良久，然后才对他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要戒杀放生，每天都要虔诚称念佛号和大悲咒，这样坚持下去，或许就可以避免灾祸了。”吴居士听了之后深以为然，他依照僧人的指点，在往后的日子里坚持念佛，遇到熟人还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，同时劝他们也念佛。29岁那年，吴居士返乡经过杭州，在江干登船，与他一道乘船的共有17人。船行驶了几十里之后，突然遇到了大潮，惊涛骇浪的潮水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，情况非常凶险。吴居士忽然想起僧人之前所说的话，急忙双手合掌念诵佛号，不久船就沉没了，吴居士也坠入水中。昏沉中，他隐隐约约听见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吴允升劝人念佛有功德，可以免除这一难。”当吴居士醒来时，睁开眼向周围看，发现自己已经在岸上。原来一名渔夫打鱼时发现了他，将他救上岸。于是他赶忙从头到脚把自己打量一番，发现鞋帽等物全都被水冲走了，只剩下平日念佛用的一串佛珠还牢牢地握在手中。他又向渔夫打听同船其他人的情况，结果除他一人之外，那16人全都被水冲散，不知去向。自此，吴居士更加相信念佛的功德极大， 佛菩萨的愿力加持，真会产生不可思议之事。于是他决定不回家了，就在吴山开设了一间相命馆，专门为人看相算命，想借此与人谈论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。他自己则更加努力修行，精进念佛，还在手臂上燃香，做求生西方四字，来表明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深切心愿。当时的杭州人普遍承袭云栖莲池大师的遗风，大多知道要信奉佛法，皈依佛门，但是真能做到心无杂念，一心念佛的人，年纪轻的却不多，几乎只有老年人。每个月有一天，大家都会相约在寺中念佛，当地人称之为老儿会。这个法会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一个年轻人参加，也不敢请太多的人参与，唯恐涉及邪教和反动的嫌疑。吴居士听说了这件事，颇为感慨，说念佛这件事不应该受到年龄的限制，佛教是正教，历来都是我朝所尊崇提倡的呀。于是他就一一为大家讲解介绍念佛法门。当时有一位官员正在杭州主管盐务，吴居士和他相识已久，交情很深。这位官员捐赠了200两白银，作为倡导念佛的基金。在紫阳山的宝成寺创立了一个念佛法会。每到法会期间，吴居士就会为大家答疑解惑，讲述念佛的好处，广说善恶因果。对于那些尚未发心念佛的人，他就好言相劝，循循善诱，令他们破迷开悟，发心念佛。而对那些已经发心念佛的人，就勉励他们要精进修行，不要懈怠。随后吴居士又在城中的仙林寺等地举办念佛法会，来劝导度化众生。久而久之，崇信佛教、依教奉行的人越来越多。每次念佛法会都有1000多人前来参加，念佛的信众都心怀恭敬，谨言慎行，绝不发出喧嚣嘈杂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吴居士还广筹善款，在宝成寺中的西方殿里修建了一尊6丈多高的佛像。 一天清晨，参加法会的所有人都看见寺中大势至菩萨的鼻中发出束束白光，那光芒在空中曲折环绕，笼罩了整个大殿，甚至连附近的几处亭台楼阁、水榭园林都被这温暖而明亮的圣光所覆盖，很久以后才消散殆尽。此后，杭州城里念佛的风气更胜从前，城市之中、乡野之畔，甚至城乡之间，人人都开始互相感化，彼此交流，一起讨论修行佛法。而对于男女老少手拿念珠、口中喃喃念佛的现象，大家也习以为常，不再感到诧异了。吴居士的名声，连妇女小孩都知道。每到举办念佛法会时，大家全都早早来到现场，在一旁夹道助力，静默良久，等待吴居士的到来。西湖有一座灵峰寺，是伏虎禅师在世时遗留下来的名刹古寺。当时寺里的香火一度十分兴旺，盛极一时。后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衰落荒废了，至今变成了一片人迹罕至、人烟稀少的荒野之地。吴居士在清宣宗道光元年，即1821年，发愿重新兴建灵峰寺。历经了许多年，终于把寺院彻底修缮完毕。清宣宗道光九年，即1829年五月初一这一天，吴居士对大家说，自己刚才看见许多菩萨出现在眼前，成群结队依次而过。接着，吴居士就盘起双腿，端身正坐，平静安详地往生了。那一年，吴居士66岁。今天的往生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愿见者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修诸福善业，回向无上觉，扬起三宝铃，命寻儿家护， 令我记终生，同生心。